嗨，我是心理咨询师徐曼曼。前两天在后台，我看到了一条留言，特别有感触。他是这样写的：曼曼老师你好，孩子今天跟我说，他不喜欢读书，他想变成一只小鸟，自由自在。我要怎么做才能引导他喜欢学习呢？是否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困惑呢？针对这条留言，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引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次父母越是着急想引导孩子，孩子就越是不想做，越是催他赶紧写作业，他就越是磨磨唧唧的，越是希望他性格外向，孩子就越是害羞，越是让他少看一点电视，他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看。我想说，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孩子不听话太叛逆，而是我们当父母的对孩子的成长过度热情了。这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很爱看一部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当她拉琴的时候，长长的头发被风吹起，如同站在海边的悬崖上，看起来好酷好美。在那一刻，我看得两眼放光，萌生了强烈的想学琴的念头。起初妈妈是不答应的，但是在我反反复复的软磨硬泡下，她终于松口了。妈妈对我说，学是可以学，但你以后学校考试都要进前三名，而且学琴也不能半途而废，每天晚上都要练一个小时才行。我一个劲儿的点头，于是那段时间我再也没有看过电视，放学后赶紧吃饭，写好作业，开始专注的练琴。本来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久而久之，我发现妈妈对我学习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每天晚上妈妈不再去遛弯，而是待在家里盯着我练习，还常常要求我快点考级，参加各种小比赛。她还会跟她的朋友们夸耀，我们当爸妈的最重要的是督促好孩子，你看我家孩子学琴之后，我都没有跳过广场舞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越来越不喜欢小提琴，每次上课前都磨磨蹭蹭的，晚上也找各种理由不愿意练习。后来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干脆以学业加重为借口，彻底放弃了这门乐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不再是为了自己练习，而是为了让妈妈满意。而且我的琴练得再好，好像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是妈妈日夜催促的结果。渐渐的，在学琴这件事情上，我失去了价值感、成就感，很难再感受到纯粹的快乐。我想，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练琴还是读书，当爸爸妈妈的热情超过了孩子的热情时候，很有可能会破坏孩子的动力。不只是孩子，大人也是一样，当别人对自己的事情特别上心的时候，也会削弱我们的主动性。就像我的闺蜜阿丽，本来她打算去运动，她朋友知道后非常主动地给了她各种建议，还按时监督她。她练了两次以后就再也不想去健身房了。还有我家老赵也是这样，有时候他正准备去晾衣服干点家务，我一催他干脆就躺在沙发上不起来了。所以无论是小孩大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对自己的事情做主。当我们充分体验自己的感受，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我们才拥有了自体感。而当别人过度干涉我们的想法和计划时候，为了维持我们的自体感，我们可能就会拖延甚至放弃。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要保持一种觉察， 警惕自己的热情是不是超过了孩子的主动性，要小心自己的感受是否覆盖了孩子的感受。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多一点信心，不必过分担忧，也不必过分引导。回到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留言，与其给孩子贴上不爱学习的标签，想办法去引导孩子，还不如多给孩子留一点个人空间，让他们能够更自主的学习和成长。或许有一天孩子会说，妈妈，我看书上说世界上最快的小鸟一小时能飞300多公里，好厉害呀，妈妈，你可不可以给我再买一本小鸟的书？我想长大以后变成一个飞行员，比小鸟飞得还要快。而在孩子自我探索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那么疲惫，那么紧张，不妨以一种放松观察的心态来欣赏一个生命慢慢的成长。喂养心境有话说，这一篇讲到的是自主性，我脑子里会有很多相关的联想。就好像前一阵子我想锻炼身体，因为我是个还蛮宅的人，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正在练习瑜伽，他就一直在邀请我一起去，然后还特别强调说他会督促我的。本来我还有些犹豫，我听到他那么斩钉截铁说要督促我，我连原本的那一点点动心的念头都彻底被打消了。我心里的想法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然后你在督促我，本来是我自己想锻炼身体，为了我自己，我很担心以后变成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还难以拒绝。我想作为一个成年人都会这么介意，这么想要去维护自己的自主性，我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更需要这样的自我捍卫。法国儿童精神专家克里斯丁·弗拉维尼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发现经常被父母催促的孩子长大之后要么变成了极度依赖型，事事不主动，全凭家长安排，要么就变成了极度反叛型，专门和父母对着干。我想催促也好，父母过度热情的引导也好，过度的介入孩子的生活也好，都很有可能引起孩子的对抗情绪，因为孩子会感觉到自己的自体感被父母侵占和破坏了。所以当父母想跳出孩子越催越废这样的怪圈，或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自己和孩子之间设立一些边界，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父母松松手，孩子的生命力才有机会得到更多的伸展，而关心和爱才会在彼此之间更多的流动。那好，今天就到这里了，这是整本书的最后一篇，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本书一共有22篇，4个部分，主要包括情绪、自我成长、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里面很多的例子其实就是身边的你、我、他，所以我读起来特别的顺畅，也特别的有共鸣。这也是当初我想选择这样一本书来共读的原因。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回想我们开篇是在2022年的7月，现在已经步入了2023年，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中间我们也一起经历了非常魔幻、非常艰难的时刻，所幸我们都扛过来了。或许有一些人经历了创伤，经历了离别，但我想在此时此刻我们还能够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幸运吧。这也是我共读的第二本书，如果是一路陪伴我的小伙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变化，起码我在普通话上是有非常努力的，虽然依然很难改正，很难把我的舌头在卷舌和平舌上 做到很顺畅，但我真的有在努力。在这两年里，我觉得自己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从最开始录第一期的时候，我觉得会没有人听，会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一些废话，现在反而觉得起码能够安慰自己，偶尔有人听到，那是我的荣幸。到最近我开始策划第三本书，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坚持做下去的。我突然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就像一个湖面里投下一颗小石子，哪怕只是那么微小的一点点涟漪，或许它也可以不断的扩散，不断的去影响一些需要的人。最后我想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真的会有非常多的难题，情绪、关系，还有很多更实际的一些困境。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那一刻真的会觉得很难很难。但是如果能够找到方法，或者说找到同路人，或者说能够去好好的把它作为一个机会去面对自己，去感知自己，去作为一个成长蜕变的一个契机，或许人生就会变得稍微好一点点。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知识点，控制二分法，接纳我们不能改变的，去改变我们能改变的。后面一段时间我会尝试更多新的爱好，也已经开始了，如果有一个小的小成就，我会在下一次的时候和你一起分享，目前就先暂时保密。当然也有可能我的一切努力也只是自娱自乐，那也没有关系，起码在这个过程里我收获了快乐。也期待你可以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多多的去探索和发现自我更多的可能性，去接纳一切可能的结果，去享受这个过程，去更好的欣赏自己，更好的去陪伴自己，更好的去爱自己。最后的这段留言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后面很多杂音呢？有我家的猫在喵喵喵的向你告别哦。那就到这里了，我们相约在下半年或者2024年。如果你对我的下一本共读书目有好的建议，欢迎你留言给我。期待下一次相逢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个热衷于自我成长而且永远在路上的少年。感谢你的一路陪伴，相约成长，风雨同行，我们下次见，不见不散。最后，不要忘记给自己一个拥抱，还记得那个动作吗？我们来一起做，抬起双手，交叉环住自己，拍拍你的肩膀，告诉自己，过去的我已经做得很棒了，剩下的我真的可以慢慢来。